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群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候。今天是藏历2128年11月6号，公元2001年12月2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国缺乏各种微量营养素，而普遍存在潜在饥饿。台湾白马山菩提讲堂举行成立4周年纪念及达赖法王送匾揭牌。西藏拉萨罗布林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美国民主基金会向与中国有关的非政府机构提供民主项目资助。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食物安全与营养健康高层论坛指出，优质蛋白不足和主要食物营养元素不平衡是当前中国食物发展和膳食营养改善的重点与难点。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所长杨晓光博士说，吃饱仅仅是满足蛋白质和热能，中国人普遍存在潜在饥饿，即缺乏各种微量营养素，55%的人缺乏维生素 A， 50%的人缺乏维生素 B2， 城市贫血者达30%以上，缺乏维生素 A 者在西藏青海省高达65%。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中国0至5岁儿童达不到身高标准的占35.85%，达不到体重标准的占18%。1982年至1992年的10年间，中国人均蛋白质摄入量仅增2克，增长缓慢。由于热量和蛋白质不足，农村儿童的身高和体重明显低于城市儿童，势必影响21世纪中华民族整体素质。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仅微量营养素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的损失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至5%。据介绍，英国等西欧一些国家将1790年至1980年间经济增长的50%归功于营养和健康状况的改善。消除碘、维生素 A 和铁的缺乏，能提高人均平均智商10至15分。台湾白马山菩提讲坛举行成立4周年纪念及达赖法王送匾揭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位于云林县临澧乡的台湾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白马山菩提讲堂，于本月16号举行了成立4周年纪念以及达赖法王送匾剪彩。云林县副县长高猛定及县副首席顾问黄凤石应邀剪彩，来自全台各地信众及地方各界热烈参加。高蒙定致辞时表示，代表县长张荣卫感谢白马山菩提讲堂在921大地震后协助灾民的灾后心灵重建及有形无形的支持。就是因为菩提讲堂设在云林县，让大家深深地感觉到云林是有希望的。高蒙定并称赞白马山菩提讲堂设在云林县环境优美的临澧乡，是一个灵修圣地，也是提供民众一个修持及心灵改造的好地方。白马山菩提讲堂主席明珠仁不庆对地方政府表示感谢，尤其是在达赖喇嘛来访时的协助，白马市的信众都持以慈悲心，都是愿为社会服务及贡献的活菩萨，希望借有各信众在社会各界层及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需要有爱的地方默默地净化人心， 让社会更加祥和进步。
请继续收听由来自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曾经是历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夏宫，位于西藏首府拉萨的摩格林卡，日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摩格林卡藏语意为“宝贝园林”，位于拉萨市郊，以前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现在是对公众开放的园林和博物馆。摩格林卡收藏了西藏雕塑艺术、园林艺术和古建筑艺术为一体，其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丰富的馆藏文物在西藏有着重要地位。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民主基金会向与中国有关的非政府机构提供民主项目资助，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多位社发出消息说，许多网友关心中国海外民运经费从哪里来。美国民主基金会近年来向与中国有关的非政府机构提供民主项目资助，2000年资助与中国民主有关项目20项，其中中国大陆14项、香港2项、西藏4项，共计约257万美元。美国民主基金会是一家总部设于华盛顿的非牟利机构，向遍布全球的非盈利团体提供资助，推进全球民主。民主基金会亚洲高级项目官员路易莎·科恩·格雷夫女士说，美国民主基金会于1983年11月成立，资金来源为国会拨款和私人捐赠，按私人非牟利团体经营。最初基金会的主要工作是直接资助其他非盈利团体展开工作。近年来民主基金会自身也举办会议、出版杂志等，如今年12月8号在全球30多个城市举行纪念缅甸政治异议人士昂山素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年会议，出版杂志包括《民主季刊》和《民主季刊》系列书籍等。当然，基金会也资助其他机构举办会议、出版杂志等。民主基金会资助的原则是什么呢？在该基金会网页首页这样写道：我们的指导原则基于下述信仰，自由是人类普遍的向往，可以通过民主机构、程序、价值的发展来实现。民主不可能通过一次选举就实现，也不能以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为标准，而是根据不同政治文化的传统和需要而演变。通过支持这一进程，民主基金会有助于强化国外不同民主运动和美国人民之间的纽带。2000年与中国有关的资助包括20项，其中中国大陆14项、香港2项、西藏4项，共计256万6632美元，其中包括资助西藏国际运动，资助旨在于推进西藏人与汉人之间沟通的会议、见面、演讲、出版和文章，资助自由西藏社会，资助出版流亡藏文报纸《西藏时报》、西藏多媒体中心，向世界流亡印度的藏人、印度公众发布争取西藏民主的新闻和信息，资助西藏评论，资助出版英文月刊《西藏评论》等。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中来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秀蝶蝶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1807年在找寻达赖九世的灵童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两个灵童都是两岁，一个出生在克木，一个出生在安多。摄政派人去调查，他们的报告倾向于克木丹居克尔的那个孩子。两个灵童都接到拉萨附近，在这里有摄政和噶夏官员进行审查，只有克木的灵童把前世的个人用品认出来，因此他就被认为是九世达赖喇嘛。摄政对这事做了正式的宣布。第二年，班禅喇嘛给他取名为隆多嘉措。在郭尔克战争后，乾隆皇帝对高级喇嘛转世定了一个新的制度，如达赖、班禅要抽签来决定他们的转世。1793年，皇帝送一个精品到西藏作为抽签之用，候选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入瓶中，然后再抽出一条来决定转世。虽然九世达赖喇嘛的灵童有两名，但是并没有理由理会精品的规定，是由西藏官员们自己选定的。土蛇年1808年九月，九世达赖喇嘛隆多嘉措在布达拉宫坐镇。中国、蒙古、尼泊尔和不丹的代表参加了这个稀奇庄严的仪式。一些时候以来，东部西藏的果洛族的两个首领康艮和康萨不服从西藏政府的命令，达伦霞哲被派带兵去对付他们。他在那里用了两年的时间，服托了果洛人民，保证他们对拉萨的服从。多少年来，西藏僧人的旅邦就来往于中国边境的大建炉与西宁之间，他们把药材运到大建炉换回砖茶，到西宁去是用西藏俘虏交换马匹和骡子。由于旅途艰苦，途中多匪，这种贸易一年只能进行一次，各邦之间的相互竞争，物价波动，互相争吵是常见的。这主要是缺乏安全和控制。为了补救这一情况，摄政指派了贸易的代办陪商邦去打建炉和西宁，代办管理贸易账房和价格。他们带有少量卫兵可以对付土匪，商邦开始结成大邦的行动，最后成为一个大的组合，安全和组织就这样概散了。从克尔木官员留下的文件看，他们是往来于扎纳喀松、索罗马、桑吉和克尔木，这些西藏东北部中国边境的地方，很清楚这些地方的人民是向西藏纳税的，而且实行西藏的法律。1810年，九世达赖喇嘛还年幼时，摄政贡德林丹布贡布去世，由德木图登景密继位。德木摄政有偶然的精神错乱，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很好的统治国家。实际上，在他统治时期没有发生内部斗争，收成也好。西藏有一个传说，德木发了疯，国家享太平。满洲在西藏的政治影响在衰微下去，他们试图从宗教渠道来施加影响。住在西藏大寺院的汉人和尚劝说西藏僧人说，外国旅行者将对佛教产生威胁。在三大司僧人的压力下，政府训令各边境地方官，外国旅行者一律不准进入西藏。这一宣传在西藏人思想上产生了影响，一直到后来，人们还认为吃了从印度进口的糖果和使用肥皂会影响宗教信心。更往后，甚至英国人也鼓励执行一种隔离政策。为了各种政治的原因，他们赞扬西藏人的生活方式，说是这比别的地方的不稳定的情况要好得多。由于和外部世界缺乏接触，西藏没有取得像其他国家那样的进步，同时外部世界对西藏也一无所知。他们毫无问题的就接受了中国和英国的说法，西藏人也没有反驳这些政治意见。简单说来，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论调，只是到了西藏人被他们的国土中赶出来，才认识到他们是多么和外部世界隔离起来。
以上听到的是小河把汪俊典典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比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对不对？